为报答佛恩故发菩提心啊。好，请看下面。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屈劳。十月三年，怀胎乳哺，推肝去食，咽苦吐甘，才得成人，指望少济门风，共成济世。今我等既已出家，难称食子，舔号沙门，甘子不共，既少不及，身不能养其口体，死不能导其神灵，于世间则为大神，于出世又无实意。两途即食，重罪难逃。如是思维，唯有百劫前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则不为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济；不为一人父母，人人父母尽可超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也。好，这是念父母恩发菩提心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父母来的，父母对我们有大的恩德，但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体会到父母的恩德呢？一个做子女的，想想自己的父母，想想父母生于我们的这种辛苦，真的就是心酸悲痛啊！啊，有一种悲感的心就会涌出来，啊。所以就哀哀啊！我们为什么会对父母养育我们这一生的过程有种哀感生出来？你看，从我们的出生到全过程，这个父母确实费尽了心力呀，无私的这种爱呀。我们的生命是由于我们一念的神识，借助父母的这样的经学啊，和合而成的。所以这个父母生于我们，你看十月三年，这是主要从母亲来看，怀胎十月啊，这个过程母亲非常辛苦啊。啊，在胎中是借助母亲的营养啊，血汁啊，才能够使我们的六根完具啊。所以一个怀孕的孕妇，她为什么面容非常憔悴，走路就是脚软啊，腰酸啊，就是她的营养都要补充到胎儿身上去啊，这个十个月，那是都像生病似的，啊，然后这个要生产这个小孩的那一天呢，婴儿那一天，那整个就是过一个生命关呢，说不准这一关就过不去呀，啊，那么生下来之后，这个母亲虽然十月怀胎的艰辛以及生他下来的那种险关过了，他只要看到婴儿下来了，他母爱的那种喜悦就会盖过了他一切的辛苦，这就他赶紧把小孩抱在 抱在怀里啊。这个三年呢，因为这个小孩婴儿这个他不能自立的，他一切都要靠母亲来抚育长大的啊。他的甚至要寒了冷了要衣服穿啊，渴了要水喝啊，饥了要饭吃，都说不出来，只能哇哇哭啊啊。那个母亲就会体会他的哭声包含什么意思，是不是饿呢，是不是冷呢，是不是怎么样啊。哎，你看他全身心都在这个啊子女身上啊啊。那这个每天带着小孩的那种睡觉都基本上是把他包围起来啊，还有哺乳啊啊。这个小孩婴儿呢，这个拉屎拉尿啊啊，拉屎拉尿，他就把这个小孩放在干净的地方，自己睡在湿的地方啊啊。那么这个喂小孩喂婴儿的这个饮食，他要尝一尝啊，要嚼烂了、啊、如果这个饭食很苦的话，他自己就咽下去自己吃了啊。如果这个饭食很甘甜，他就赶紧给他的啊宝宝吃了啊。这就叫咽苦吐甘啊。那这个子女啊生病了，他更是忧心忡忡啊啊。那天天抱在怀里，那整个的就是把生命都要换，恨不得这个病全到自己身上来啊啊。他的所有的辛劳，只要他的那个婴儿一个微笑，他也就满面春风啊。他完全跟那个子女真的是同体呀 啊。那这个同体的情况下，这种父母的这种爱是绝对是无条件的呀 啊。所以这些可能这个一般很难去体会啊，常常是这个年轻人自己做了父母之后，特别做了母亲之后，他就会体会到他母亲对他的爱啊。一般他自己成家生的子女，他可能对父母还会孝一点，他体会到了，一代一代都这么过来啊。那么这样啊，等到长大成人了，能够啊这个哎，就要跟他考虑到，男的要跟他娶老婆，女的要跟他嫁好一个啊好丈夫啊，也希望他好好的成就学业，在社会上能够啊这个建功立业啊，能够这个继承自己家族的好的门风啊，能够供养承欢现在的父母啊。自己呢，如果父母去世之后，也盼望子女能够祭奠祭祀。这是这样的一种挂念呢 啊。你看很多做父母那种对子女的挂念，他可能不挂念其他的，子女就是他的身上的一块肉啊，天天挂念啊。好，那由这个从这里呀、啊、就建立了孝的观念了。我们中华民族儒家文化是特别强调孝的啊，在十三经里面专门有一本孝经啊，相传是曾子所作啊。在第一篇里面，这个曾子示例啊，这个孔子在那跟他就开门见山的说啊，这个我有至德要道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孝是德的顶点啊，是道的精要啊，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啊。啊，古圣先王都是以孝治天下呀，那国泰民安呢啊。那么古代的圣君，他的德行无非是孝悌而已呀。所以说尧舜之道就是孝悌两个字。他能够对父母有这个孝心，他就会有爱心、恭敬心， 他这个恭敬心推而广之，去治国去治民，他就有父母的心去治啊，这样的国家就会治理得非常有秩序，这就是德治仁政啊，都是要从孝里面去挖掘的啊。那么孝在我们佛家也是非常重视的，《梵网经》对这个孝说：“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孝名止志。孝的特点是顺，啊，你看一个孝子，他一定要顺应亲心，啊，要不仅养父母的身，而且要养志，养父母的心志，要承欢，啊。”那这个训，你看大训，他的父母都是要害他的。然而这个大训，他从来没有对父母的一点的怨言，他只是说自己没有尽到孝心，好妻以往好天呐、啊，觉得对天好妻啊，我为什么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呢？啊。这个训他是终身慕父母啊，爱慕父母啊，最后以他的这样的至诚的孝心感化了他的父母，包括他那个顽劣的弟弟啊，也就是由他的孝啊，这个尧啊就禅让天下给他呀， 啊这个圣君垂衣堂而天下治，他只要有这一念的孝心，那整个天下他不需要忙碌就很治得很好了啊。是这个，所以孝里面是包括顺在里面，不能逆啊。你看这个古代的很多孝子，他就顺应亲心，知道父母的心是什么啊。老来子遇亲呢、啊，有这么24孝子，这个老来子，他是一个孝子，他就非常体会父母的心。父母呢，在父母眼里，哪怕这个儿子年纪高了，他都认为他小，啊，看到儿子小，看到儿子天真活泼这样的一个啊，父母就会高兴，所以老来子就会体会到这个父母的心。他的父母都90多岁了，他自己也70多岁了，自己70多岁，他在父母面前都要表现得他像小孩子似的啊。而像小孩子他怎么办呢？他就穿那些小孩子的衣服啊，穿得紧紧的，到父母面前做小孩子的动作，翻跟斗啊，做什么呀、啊、哎，他父母在堂上就很高兴，哎，小孩子样子啊，甚至挑个什么小桶啊，故意摔一跤啊，这个桶这个摔在地下，他就装小孩子哭的样子啊，哎，这个父母很高兴。老来子遇亲呢，他就是顺着亲心来，让父母高兴了。让父母高兴，这是一桩很有福德的事情呢。啊，佛经也说，你高堂父母就是两尊佛佛呀。啊，供养父母，让父母欢心，胜过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呀。啊，那所以这个孝顺是至道之法。什么叫至道之法？我们讲无上正等正觉才叫至道，这个孝顺到极点就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呀、啊！这个孝就也叫戒呀。你比如说这个孝可以戒我们身口意三业，你这个在父母面前要让父母高兴啊，这个移身下气呀、啊。啊，讲那些很欢乐的话，啊，他就是规范我们的口业啊。啊，对父母每天早上要问候，晚上要问安啊，冬天要给他啊温暖的啊，夏天要给他凉爽的，这个身业他就规范了身业啊。啊，那么意业 啊，要享父母的恩典好处，要师母怎么样的啊，立身行道，扬名显亲啊，终身爱慕父母，他就规范了自己的意义啊。啊，孝经的开宗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皮肤，我们头发都是受之父母，你不要去毁伤它呀，啊，你毁伤呢，那父母会伤心呢，啊，这是你孝顺父母的开始，孝之始也。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啊，生点气就要自杀跳楼，如果他能够接受孝的观念。你这跳楼，你一辈子伤害父母的心呐！啊，前年我来新加坡就有一个啊，一对中年夫妇在这里，一见到我就掉眼泪，说他的女儿啊自杀了，就是一点小事，不高兴，跳楼，搞得这对夫妇啊。就埋怨自己呀，怨恨自己啊！我为什么对女儿这样？我为什么对？实际上是教育女儿，所以让这个父母一辈子伤心透顶了，总是在责怪自己啊！你说这是大不孝了啊？那么这个立身行道啊，这个显啊显亲扬。扬名光宗耀祖，这是孝之宗也啊，这是大孝。大孝要自己要成就道德人格，要在社会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德业，使父母伤心，由于你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德业能够受人尊重。就像大训是以天下的天子的尊荣来供养他的父母，这是孝之宗也。那么这个孝啊，始于这个开始是对父母身体的这种啊，这种口体啊，就是物质生活的关注，然后对父母的这种心智啊的一种光宗耀祖。那要光宗耀祖，一定要在社会上建功立业，所以你要在朝廷里面要忠心耿耿，要立心行道，服务于社会，让众生得到利益，让国家由于你啊的存在而得到大的福利，这是孝之宗也啊。所以这个孝呢，它就是有戒的作用。你想到不仅今生的父母，而是六道众生都是我多生多劫的父母，他自然就不敢去杀他，不敢去偷盗他，不敢去侮辱他啊。所以这个孝，佛教把戒律的最高境界就定格在孝顺啊。六度也是这样的啊，孝顺顺着我们的慈悲的心啊，不是啊，不顺着自己的这种尖端的心，他就能行布施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六度里面也跟孝有直接的这样的关联啊。那么在现代的文化当中，这个孝的文化一定要让它发扬光大。如果孝的基础没有了，这个人的道德人格的基础也就没有了。他一个不孝之人，在单位上他也不会忠，忠孝都没有，恭敬也没有，他就会傲慢，桀骜不驯，啊，他就会成为不是成为匪徒，就会成为庸才，啊，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怎么教育？从孝开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使自己的子女能够完善这样道德人格，才能给社会啊 这个提供一个好的公民，一个道德的君子。如果你没有进行这一番教育，那给社会提供的就是一个害群马。所以天下的兴亡，每个父母都有责任啊。那么这样，启安大师在这里反省，现在我等既已出家，这是对出家人说，我已经出家了，这是一种很对父母啊更要感恩的一桩事情。因为父母通过这个十月三年这样的过程，包括这个全过程的精心的养育，让你长大成人了。长大成人了，指望目的是让你少祭门风，共成祭祀。现在你没有做到这个东西，你出家了，出家了也没有办法让你光宗耀祖了，祭祀奉承了。所以我们你看，一个出家人他要视为父母的恩典，第一养育自己是大恩，第二是还能够隔亲忍爱允许我们出家，这又是大恩，两重大恩呢。一般的父母是很难让子女出家的，尤其是独生子女，他能够让子女出家，那真的是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父母了，所以我们这个出家是背负着父母的两重的恩典，能够在这个里面出家里面，自己很惭愧，叫难称实子，实子就是释迦牟尼佛依佛来出家都叫实子，释迦牟尼，但是实子应该要好好的修行了，修行道业。能够自己没有勤修道业，悠悠泛泛的度日子，滥竽充数啊，就是滥称实子偏好沙门呢，沙门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沙门的称呼是非常高尚的实行达本呢，视为沙门呢。现在我们这些人，这个舔就是入没了这样的一个称呼，没有做到实行达本，没有悟明心地这叫舔号沙门舔号沙门呢，对父母世间的这个孝道不能做到，就是甘子不共，本来这个在家的子女要对父母提供良好的美味佳肴但是你出家人做不到甘子不共，然后父母的祖先的这种祭祀扫塔清明的祭祀，这些都由于你在外面修道参学也做不到。那做不到呢，你生前不能对父母赡养他的身体，父母临死的时候你又不在家，你也不能引导他的神识超离三界六道。那么这样在世间法的孝道当中都有大的损害，为人子女不能尽到孝道。在出世间法当中父母让你出家，允许出家，无非是让你修道成功，能够利益这个父母祖先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对你这个出世间利益有所期待能够出世间利益，你又泛泛悠悠不真心去修行道业，在出世间当中又对父母的神灵超生又没有真实的利益，想想这两边都失去了，世间的孝道也做不到了，出世间利益也做不到了，那这是天地间呢最重的一个罪人了，这罪孽难逃啊。所以这样思维那是惊心动魄呀特别对出家的身中那怎么办呢？唯有发出一种心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 啊，这不为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济；不为一人父母，人人父母尽可超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你只有把这个心发起来，才能够把你出家啊，不能孝养，不能担当起世间孝道的责任的这样的事情，把它弥补。要让父母得到出世间究竟的解脱，就不是世间的小孝，而是佛门当中的大孝啊。那么很多人也都认为你出家人不讲孝道，他只看到小孝啊。我们说顺应亲父母，顺应父母，你在家里只是他的口体上的赡养，不能解决他究竟的生死问题，这是顺其情，顺他的情实。那一个出家的出家人，他要给父母乃至生生父母就近的利益，是让他出离三界的轮回，是顺其性，顺他的真性，让他成佛去啊！这就是超越一般的小孝，这就是大孝啊！所以古往今来很多这样的有大的胸怀、大的眼光的人，他出家，出家干什么？出家就是行孝啊。所以大孝，释迦尊呢、啊，历劫报君亲、报亲、报啊，这个孝伤亲呢、啊，这才是大孝啊。那么这就要发出百劫千生都要不间断的修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佛道，在十方三世这样的无量的空间和时间来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心，这样的行持，那不仅是这一生的父母能得到拔济啊，这个拔就是拔他生死轮回的苦，济是什么？给予他济他涅槃的乐啊，超生超三界的牢狱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九品往生的莲花。那你看这个孝的内涵，这种崇高，这种伟大啊，这才是一个出家的人要有的胸怀啊。那么这样他就做，不仅这一生的父母，这一生父母得到拔济，自古以来很多。唐代有一位姓谢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猎夫啊、是个打鱼的。他的父亲就是打鱼的过程当中呢，就掉到水里了，淹死了。那么作为做儿子的，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打鱼，这个杀业为生，掉在水里淹死呢，知道去处不妙啊，所以他就发心出家。发心出家要报答他的，要救他的父亲。他有这一念孝心出家之后，他真正是修苦恨了，到处参学了啊，汗劳人苦，结果他开悟了，叫师辈禅师。他开悟之后，有一天做梦，他的父亲在梦中说：“蒙你啊，这个出家修道开悟啊，我已经升到天上了。”啊，宋代的宗哲禅师，他把自己的母亲迎到寺院，劝他母亲念佛，然后他母亲开始还是这个世间的这个挂念很多，念不下去啊，念不下去。宗哲禅师都采集种种善巧方便，甚至有段时间不跟母亲见面， 一跟母亲见面就会谈那些世间的事情，故意不见面，使他的母亲好好念佛。这样的母亲在那里寺院呢，两三年之后才慢慢子把这个佛号提起来，啊，住了七年，然后预知十字往生。啊，中哲禅师送他母亲往生之后，他就开始做了一项弘法利生的事情，就起建了一个叫啊这个啊圣莲啊圣莲会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参加这个莲花会的成员每天念一万声佛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当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白色的这个头巾的啊，面貌非常清美的一个男子，说这个我要参加军的这个莲花盛会啊，报名参加。哎，他说这个中哲禅师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普慧。普惠啊，他就赶紧登记，普惠也是一个啊参加的人员。哎，登记完这个普惠又说家兄普贤也报名参加。哎，他也把那个普贤也记下来。等他醒过来一想，普惠普贤可不就是华严的啊离世间品里面的两位大菩萨吗？你看他一念的孝心，送母亲往生之后，再建立莲花盛会，都赶到华藏的大菩萨来跟他优赞了，啊！所以这个古来的祖师大德，他对于一种父母解脱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孝心呢，啊，真的就像莲池大师所说的，亲得离尘埃。子道方成就，父母双亲能离开三界六道的尘埃，你作为子女的孝道才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发广大的菩提心，不仅这一生的父母能得到你修道的这种拔济，而且生生世世的父母都能得到你这个发菩提心的利益。不仅你一个人的今生一个人的父母，而且其他人所有的父母都能够超生。这个我们看大家都对地藏菩萨本愿经非常熟悉啊，昨天也是地藏菩萨的啊圣诞日。在这部经典当中讲，这个地藏菩萨因地曾经做婆罗门女，而他的母亲是不信三宝的啊，有邪见的，所以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婆罗门女是个孝女，知道母亲去处肯定不妙，所以他赶紧把他所有的家产全都供养出来啊。当时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一个像法的时期啊，他就瞻仰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像，做了种种的供养啊，哀恳佛告诉他母亲去什么地方。他这个孝女的心非常悲痛，那种五体投地，甚至都生命都快不久了。这时候这一念的诚恳感到虚空佛的声音叫他，你要知道你母亲的去处，你回家来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啊。这个婆罗门女她就回去念名号，念了一日一夜就得念佛三昧了，就到了地狱啊。当时无毒鬼王都哎呀，这个圣女啊，你来这里干啊，这个啊有何贵干呢啊。这个婆罗门女说，我想知道我母亲的深处。那这个鬼王说，你母亲叫什么啊？他说我母亲叫这个啊约地利女啊婆罗门种。哎，这一说，这个 无毒鬼王向他合掌说，你可以回去了，你可以放心宽慰了。你的母亲三天前由于你啊供奉佛以及念佛的功德，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不仅他一个人升到天上去，当时跟他在一起的这个都要到阿鼻啊无间地狱的这些罪人，地狱的罪人一起也都升天了。你看，所以这个婆罗门女啊，她不仅度了她自己的父一个母亲呢，哎，所有的这个地狱众生都走了。这下他在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像前又发了广大的愿呢，要生生世世救度一些罪苦众生呢。啊，所以这种事情是真实的，是不仅一人父母，而且是人人父母都能够超生。这就是佛教那种广大伟大的孝道，啊，这是第二个因缘，啊，好，请看下面。云何念师长恩，父母虽能养生于我身，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礼仪，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益俗人。今我等初知礼仪，略解佛法，袈裟披体，戒品沾身，此之重恩从师长得。若求小果，仅能自利。今为大乘，普愿利人，则是出世间二种师长，俱蒙利益，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好，这是第三念师长恩，发菩提心啊。那么为什么要念师长恩呢？他首先设问，云何念师长恩？啊，师长就是做我们老师的，教育我们世间的知识技能，以及啊这个出世间的善知识。啊，师长也包含着一些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讲善知识，要念这些善知识的恩典。前面虽然讲到我们要啊行孝道，为什么行孝道？父母对我们有大的恩德啊，但是父母虽能生于我的身体，但是如果没有世间的师长来给我们传授礼仪的文化啊，那么我们怎么做人都不知道了啊。那古代的这个师长，他是传道授业解惑，着重在道德礼仪的教育，道德人格的教育。那么现代这种教育呢，跟古代就有一些距离了。现在更多的学校都是传授知识技能，甚至高等院校都快成为高等啊这个啊职业培训学校啊，对这种道德人格的教育啊往往是比较薄弱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那些人才呀、啊、这种畸形发展的一个弊端啊，可能海内外都有这个特点啊。那么自从这个西方式的教育以来，他都重视这些知识技能啊，当然现在他们也有个反思，高等院校要重视人格的教育，啊，通才教育、素质教育，啊。那么世间的师长，他从比如讲四书 啊，这个十三经都知道我怎么什么礼的文化啊，礼呀要谈恭敬啊，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秩序都要靠礼来维持啊，礼乐文化啊，这个义是仁义呀，每个人要培养一种仁爱之心。仁者仁也，人就是一体呀，所以这个仁爱之心要有同体感，这是做人的那种体呀，根本我们讲的慈悲心啊。那么义是从这个人所生发出来的，义者义也，就是合度，合乎法度啊。那么这个礼仪也是区别人跟禽兽的差别所在，人跟禽兽啊，就像孟子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人跟禽兽相差的很少啊，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很少点的差别，一般的人都把它抛弃了，只有君子，他道德君子才保存这个不同的区别于禽兽的这个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就是仁义啊。那么尧舜他就是民与庶物差异伦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句话常常是由仁义行，就是我们众生的心性当中具有这个仁爱和义，这种正义，你随顺这样的仁义去行持，这就是道德啊，圣贤。但不能把这个仁义作为工具，作为手段，你去行这个仁义，你去行这个仁义就有可能啊变成虚伪造作。所以圣人的一种行为是浑然天性的流露，但浑然天性流露，它就自然具有仁和义在里面啊。在造作的过程当中，他这个仁义就会跟我们非常隔膜啊。现在这一点，我们每个众生都是用心意识去行识，分别执着，这里都很难贴近这个仁义啊。所以滔天之下，你找几个很有事业心很怎么很多，但是找几个真性情的人很少，真性的流露啊。那么这个礼就是我们众生都有与生俱来顽劣的这种劣根性啊，这种劣根性就要靠礼来净化，来升华啊。所以圣人就作礼来教化众生啊，如果使人都具有礼的话，他就自然区别的禽兽啊。那么一个礼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啊，这些都要世间的师长来给我们教育，没有这个教育，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礼啊，这是世间的善法。如果没有出世间的师长，就是我们学佛呢啊，要找这个出世间师长，比如比丘法师啊，啊，包括我们受戒要有戒和尚啊，比丘受戒要戒和尚，结摩阿舍离啊，教授阿舍离啊，这些都是出世间的师长啊。这师长呢，给我们啊弘扬佛法，佛法无人讲，虽会不能了啊！啊，很多人看到佛经，他每个字都认识，但是里面讲什么，他莫名其妙，不懂。啊，有很多经典他都倒背如流啊，《心经》呐，啊，《阿弥陀经》呐，啊，倒背如流。但是《心经》讲什么，阿弥陀佛讲什么，你一问，他说不懂。不了解。 哎，所以这都要善知识去讲解啊。如果没有善知识讲解，就不了解佛法，不了解佛法就不能把这个佛法的这种教诲啊文具落实在自己的行动当中，不能转化为啊，不能转变众生的自见。如果没有世间师长的教育，不知礼仪，不知礼仪就跟禽兽差不多了啊。那禽兽它也不是饮食男女吗？啊，受生命的这种贪生怕死的这种控制吗？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礼仪文化，我们跟禽兽有什么差异呀？啊，几十年的光景，糊涂生糊涂死啊，什么时候该结婚了、生孩子了，什么时候就这样啊，为这个饮食男女过了一辈子，啊，精神生命没有个超生，所以跟禽兽没有什么差异，啊，如果不了解佛法，不了解佛法的崇高性，不对佛法一种好要和行持，他跟俗人也没有两样，啊，俗人是什么？你看这个字，这边人字旁，那边一个孤字。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对那种吃的东西感兴趣嘛，五谷杂粮嘛，啊，那为什么要吃？哎，这个饮食男女嘛，他就追求这个，就是俗人嘛，啊，那真正要了解佛法、修行佛法，是要超越这个层次的，啊，如果一个出家人，他出了家也就在这个啊五欲里面转不出去。名利里面赚不去，他也是俗人，啊，也称为光头俗汉嘛，啊，也没两样啊。所以现在我们今我等啊，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出之礼仪，啊，这个礼仪文化也是博大精深，无论他的啊这个葬礼呀、啊。丧礼他也很那个，丧礼、军礼、人际关系的礼仪、婚礼什么，哎，这些都很多很多的，我们只是了解那么一点点，这叫粗之礼仪啊。略解佛法，佛法大海，博大精深，我们只了解那么一点点，就叫略解佛法啊。袈裟披底，这比丘袈裟就是坏蛇衣啊，解脱服啊，那个袈裟说明他受的比丘大戒，他才能够披袈裟，啊，戒品沾身，这个或者沙弥十戒，或者比丘250条戒，或者比丘尼348条戒，啊，乃至于菩萨10众48亲戒，这些戒品，品就是品类，种种不同的戒，能够啊得这个啊戒和尚、受戒师给我们传授。让我们得到无作戒体，让我们具有任运的止恶防灰的功能，让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的修行。哎，这些没有这些师长，出世间的师长是得不到的。那么得到这个利益，这是很重大的恩典，这个重大恩典都是从师长那得到的啊。师长那得到呢啊，那要思维了啊。如果我们不能发大乘菩提心，只是求小乘的佛果啊，得阿罗汉，自己了三界的轮回，他只能自利啊，这个自利小乘果，他就难以报答今生乃至多生多劫师长对我们的恩德啊。那唯有发大乘的菩提心，普遍的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很多世间的师长啊，特别是对出家修行人来说，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世间的师长，这些世间师长教授这些礼仪、世间的善法，甚至知识技能，也许他不信佛，不信佛，他也在轮回里面。他教我们世间的善法，对我们有恩德，他在轮回里面不能得到解脱，我们要帮助他。 啊。如果你只是发小乘的心，你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在轮转当中你根本没想到去救他，你就报答不了世间的师长的恩德。那么出世间师长，他也许是其他的道德行持很好，正好他相信不了念佛法门，精神解决不了问题，他也要轮转。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信切愿啊，也得到他的出世间这种戒的啊，这样的利益的这些出世间师长，我们也要帮助他，最终得到了生脱死、圆成佛果的利益。啊，所以这样思维啊啊，唯有发大乘心啊，那么世间和出世间两种的利益都能够让他得到究竟解脱的利益。啊，所以为报师长恩故，我们要发大乘菩提心。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讲的是这个。